他那一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我们虽然不是上善啊，但是总是善人啊，与上善呢多少还有几分相应啊，这才能去得了。如果不是善人的话，去不了啊。这一个字是个关键的字眼啊。那么若已生，他是已经往生的啊，这个没有话说了。若当生，当生是我们现在在求往生，所以这一句就是说的我们了。戒息住于镇定之句啊，这一句话不可思议啊，跟佛在一切大小乘经上讲的不一样啊。啊，那么我们这个镇定之句是什么呢？就是信愿行三个字。你只要具足信愿行呢，那你就是镇定之句了。啊，我对于西方净土深信不疑，我一心一意啊，只求生极乐世界。这一句很重要，一心一意。你还有这个世间东西贪念的时候呢，你是三心二意，你把一心一意破坏了啊，到时候不能往生，你不能怪人啊。三心二意不能往生啊，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放下这个世间世缘，要放得下了啊，不能不放下了，不放下不行啊，要修纯净纯善啊。那么这个呢，这就是净土的镇定句，决定往生了啊。世间名闻利养要放下啊，五欲六尘要放下啊。你要是有一桩事情放不下，都是障碍呀。末法要想成就，我想起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的教诲，小道场啊，他指导我们道场人数最多不能超过20个人啊，因为你小道场容易维持，有几个得力的护法，你这个最低生活程度就能过得去，你可以不攀援啊。你这个小道场里面，他老人家说得很好，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啊，不传戒，不收徒弟啊，甚至于都不讲经啊，平常功课就是普通佛起啊，常年的普通佛起。从前他老人家在世，楞严山就做了一个榜样啊。人数多呢，别的地方再建一个小道场啊，这个样子啊，成就的人多了，道场大了，事多，应酬多，没有办法，心定不下来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么一个机缘，你要是不认识，还去搞别的东西，错了啊。我们既然已经出家了，世间事还去问他干什么？30年前，韩馆长有一个表弟，清度法师，日本的同修啊，大概还晓得这个人，啊，他已经过世多年了，到台湾来访问，啊，那馆长的表兄啊，啊，他跟日本的关系非常好，他是东北人，啊，东北那个时候满洲国，他在满洲国做过官，那个位置也不小。啊，所以跟日本的有很好的关系。到台湾看到我，哎，净空法师，你要不要搞个博士头衔呢？啊，他在那边大学很熟啊，说我可以给你搞个博士头衔。我不敢要，搞这干什么？没有必要嘛。 啊，在台湾呢，在那个时候有几位法师在日本拿到博士头衔，都他替他弄的。啊，我说我们老老实实学佛，认真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西方极乐世界给我一个博士头衔，我愿意要。我说这个世界我不要，没用处，我要它干什么？啊，那么我在澳洲这两年两个大学送了这个博士学位给我。原先校长来跟我说的时候，我拒绝了。啊，结果校长告诉我，他说你不能拒绝。啊，世界这样乱，和平不能落实。啊，他这因为我跟他谈的很多，他说你的理念呢确实能够帮助，对他们有帮助，但是联合国召开的这些和平会议对象都是学者专家，都是大学教授，啊，他没有找这个出家人，啊，所以他希望呢，啊，学校给我这个学位，啊，同时聘请我做教授，目的呢，希望我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这些和平的活动。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推辞了。所以这个去年我参加曼谷联合国的会议，啊，今年参加日本的这个联合国会议，都是代表学校以学校教授学者身份去参加的，是为了就是搞这些活动方便起见呐，恒顺众生，要不然要这干什么？没有必要啊。啊，那么这些学校的校长老师啊，心地都非常仁慈啊，对于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呢，他是真有心在想啊，但是没有办法落实啊。我劝导他们说，观念改过，从自己内心，这是佛法讲的，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我要帮助别人达到和平，自己先身心要和平啊。那么我参与这个工作也很多了，啊，今年还参加了印度尼西亚的，啊，这个伊斯兰国际学者会议，在雅加达召开，啊，非常难得了，啊，这个是，他这一次召开的，邀请100多个国家，实际上来参加是48个国家。啊，有200多代表邀请我在大会里面讲演，哎，很不容易，回教国家了，啊，通通都是回教徒，而且都是很有身份的，啊，不是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啊，都是大学教授，啊，或者是这个退休的，这从政的，还有一些将军。啊，那么我们也是以学者身份去参与，啊，虽然是学者身份参与，我还是穿出家人的服装，啊，所以跟他们关系处得很好，啊，那么他们告诉我说，还有一个会议希望我参加，啊，是全世界的伊斯兰一个活动，很大的活动，有100多个国家参加。这个开会的地点在摩洛哥，啊，北非，啊，那么这个时间呢，本来是预定在今年9月，现在推迟，推到明年，到明年春天，啊，我也答应。这很难得了，啊，我们佛教跟伊斯兰的时候会建立很好的关系，啊，我们都希望走向安定和平，啊，大家了有共同的愿望啊， 啊，所以为了化解冲突啊，帮助这个社会安定和平，这是我们现前第一义地。我讲第一义地，我讲要落实到今天的第一义地，我们要和平啊。如果动乱不安，不管哪一个族群，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活得很痛苦啊，事出世间的事业都会受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安定和平是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啊来做这个工作啊。所以说是没有必要啊，我们真是万缘放下啊。我今天找不到代替的人，能够找到代替的人，我教他怎么做就行了，我就自己就不要出面了，也不要这么辛苦了啊。上一次在雅加达参加这个活动，回到澳洲去之后啊，我生病啊，我生病我没有找医生，也不吃药啊，我只是安静的休养，让他自然恢复啊，这是最健康的方法，饮食起居特别注意啊。那么从这个上一次我们得到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呢我也要给同学们分享啊。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旅馆里面冷气太冷了，就我想呢，雅加达的气候跟新加坡一样嘛，所以带去的全是夏天的薄衣服啊，没有御寒的衣服，没有想到它的冷气那么冷啊，所以在冷晚上睡觉的时候冷气间受了凉，冷那个旅馆的盖很厚的被子还受凉。所以这个从这里我们就学到经验了，出门旅行呢四季衣服都要带你才安全，是不是？这个希望同学们都要注意，因为说这个都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白天虽然很热，就是那个心急越高的就越冷，我就是，是不是？那么我们住的是五星级还是六星级，所以很冷啊。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呢，很谨慎啊。所以我现在出门的时候，这个春夏秋冬四季衣服都在。吃了这一次亏的时候，这是了解了啊，很多事情的时候是出乎我们自己预料之外的。一个睡眠啊，不能受冻啊，不能受凉。另外一个饮食啊，饮食啊，当然我们都是素食啊，这个旅馆里面厨子说那个味精用的很多啊，决定不能吃啊，味精对这个肠胃啊，对于肾脏的时候伤害的时候会很严重啊。那么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啊旅行在饮食上的时候没有加以小心啊，一定要嘱咐这个厨房的时候不可以用味精啊。在于这个是烧烤的东西不能吃啊，火气太重啊，都要小心，很小心很谨慎的去防范啊。我是很少生病的，是不是？所以这一次给我带来的这些经验啊，不能不小心，平常是太大意了啊，这大意带来的麻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净土宗所讲的正定居啊，虽然是信愿行这三个字要有正确的认识啊，决定不能够错解了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好，第一个要先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自己的佛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诸佛如来绝了，我们是在迷啊，我们跟诸佛如来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迷悟不相同，我们觉悟了，跟诸佛如来就没有两样啊。那怎样破迷开悟呢？要把 迷惑的根源找出来，你才有办法下手啊。那个根源就是要断贪嗔痴啊，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啊，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以什么标准修呢？经论是标准啊，佛跟法身菩萨是过来人，他们就是我们学习最好的榜样啊。这是世尊入灭之前教导我们四义法里头第一句，一法不一人，法是经典啊，经典才是真正的依据，真正的可靠啊，不可以依人啊，人他没有证得究竟的结果。我们今天很多这个佛法里很糟糕的地方，依人，依人不依法啊，很容易上当，很容易被人欺凌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我们学佛要有理性啊，你看佛教我们最后一句就是依智不依实，智是理智，实是感情啊，不可以感情用事，我们要以理性啊，理智啊。我们崇拜的是阿弥陀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依据的是经典里面的教诲啊，不可以盲从去拜某个人，那你就错了啊。但是现在人迷得多啊，觉得少啊，啊，这个错误观念很多啊，我就受这个虚名之累呀 啊中国我是可以常常回去的，为什么不能回去呢？迷信的人太多了啊，是迷得净空啊，这些进去之后来看我的人太多了，招架不住啊。啊，有一年我到上海，下了飞机那还是这样保密去的啊，都没有让人知道，这一下飞机的时候围到机场里边3000多人迎接，哎呀，我都吓坏了，哎，以后再不敢啊！你说那么多人，每一个人去握手啊，手都会肿起来啊，不得了啊，这是啊，在照相，这个是问题严重，照相，那个闪光灯刺眼睛啊，偶尔照一次一两次无所谓啊，你要是连续的时候几十个照相机照，这个眼睛受很严重伤害。啊，你是不给他照的时候，这法师不慈悲，架子很大，这有理说不清啊，啊，所以只好尽可能的去回避啊。那么这些都是常识，所以人不能出名，人出名的时候糟透了啊。这个是啊，一些常识不能不懂，尽量的去回避啊。这个决定对自己修学有利益有好处。这个后面的意思很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课会第47面最后一行，何以故？若邪定及不定句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这是这一品经最后一段，昨天跟诸位报告过，经文讲到这个地方啊，把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都介绍出来了。最后这一段讲呢，觉证即果啊，这个科提的文字是非常的肯定啊，让我们读到之后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意思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哪怕是遍地已成往生啊，这个还不入品的遍地已成，都可以说他决定啊，在极乐世界一生当中啊，能证得究竟佛果啊。我们看这个语气是多么肯定，一尘往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过，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过啊。这个一般同学都知道， 这袁弘道往生呢，他是生在边地一城，祖师大德在经论里面呢告诉我，凡是生到边地一城的人都是信心不足啊，但是他很用功，他真干，他要不真干呢他就不能往生了啊。真干为什么生到边地一城呢？啊，第一个怀疑这佛讲的到底极乐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他这个忧郁不决，犹豫不决，他说万一是真的呢，那我就真的往生了，那假的假的就算了吧。所以他是很用功啊，真的在具足信愿行啊，就是这是第一个人疑惑啊，佛讲的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不敢做这个决断。第二个呢是怀疑自己，我自己业障很深重，我这能往生吗啊，但是他也具足了信愿行啊，所以由于这两种疑惑，只要有一种他都不能入品啊，你像这个下下品往生他都没有分啊，他生到一城里面去了，但是他确实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就是疑没有断呐。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生到一城他要忏悔啊，一忏悔呢他就能入品了，忏悔的时间最长啊不会超过五百年，五百年是讲我们世间的五百年啊，不是讲极乐世界，这前面我们念过了，极乐世界里面没有年月日啊，十分跟空分呢在那个地方凡是往生的人可以说通通都突破了，我们现代科学家的术语叫突破了时空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空就没有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空间没有了啊，就是距离没有了，所以他们有能力每一天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啊，拜佛供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了是修慧呀，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修福修慧的机会就圆满了啊，我们不能说多，圆满了啊，福慧双修啊。那第二个呢，这个时间突破了，时间突破就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这是我们这个世间多少人啊，自古以来啊，啊，想突破而不能够突破，啊，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我们不能进入未来，啊，这时间没突破。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球上，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有空间的障碍啊。现在交通虽然便捷，我们从这里到美国也要飞十几个小时，啊，如果说是时间没有了的话，那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念头一动念呢，哎，人就到了，你说这多方便呢？啊，就这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这个科幻呢，在西方世界完全兑现了啊，这是说明他们那边呢众生生活的自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不仅仅是学佛啊，在我们中国道家甚至于儒家啊，现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宗教经典里面没有不注重啊清净心的啊，我们这一章的这个经里面经文不长啊，它也分三段， 第一段呢，就清净平等。啊，这里面有三个小段，你们在课判里面都看到，啊，净平等，心平等，乐平等。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乐是平等的，啊，不是说啊佛菩萨他享乐比我们超过我们，我们比他要次一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是平等的啊。那么我们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修平等心，很重要啊！啊，这些都在三字梁里头啊，信愿行呢都在三字梁里头，所以这个三字梁要细讲啊。啊，我们到底下的经文跟诸位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往生啊，所以下面是三辈往生啊，心平等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平等才清净，不平等是决定不能够得清净心的啊。心净则佛土净啊，这个祖师大德常常挂在口头上劝导我们啊。那么第二段，这是生到西方你就能证到极乐世界啊。这个幕后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真是因果啊，啊，这往生的因跟果一定要懂得啊。我们深信因果，那么它的因就是定，正定句啊，决定往生。八正道里面，正定是最后的一条，我们要懂得。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是真正的得到正定句，八正道里面每一条都去做了。啊，八正道是后后生于前前啊，有第一个不见得有第二个，有第二一定有第一啊。那么正定是摆在第八了啊，所以八正道圆满具足啊。大小乘讲这个三句啊，昨天简单的跟诸位做了报告，今天我们要偏重在净宗啊，净土怎样讲这个三句。祖师大德说得好，隋朝慧远法师啊，在历史上是两个慧远。这个东晋时候是我们庐山慧远呢，那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隋朝也有个慧远法师，名字完全相同，他不是一个人啊，在历史上称他做小慧远。也称为隋朝的时候慧远，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个注解呀流通的很广啊，因为在古注里面呢他注得好啊，所以许许多多讲无量寿经的都参考他的注子啊，所以我们对他呢也就比较熟悉了。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位啊，位分不退名为真定。他说不管是大乘小乘众生，凡是生到极乐世界 通通是真定学，包括边地宜城往生在内。有边地宜城呢，不过就是多耽误500年而已啊，500年在我们这个世间呢算是很长啊，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长啊。所以只要一念回心啊，相信佛的话，决定正确啊，决定没有疑惑，相信自己啊，纵然过去今生造作无逆十恶的罪业，只要能忏悔就能往生啊。唐朝张善和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啊，啊，张善和是杀牛的，临命终时牛头人来逃命啊，这个是地狱相现前，他非常恐怖啊，大声在喊救命啊，啊，所以说语言好，啊，就是他的机会也碰得巧，有一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就进来了，什么事情啊？哦，他就叫他说，好多牛头人来问我逃命，啊，这个出家人就吓得了，点了一把香，啊，拿给他，放在他手上。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啊，就赶紧就念啊，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他是临终啊，一念十念往生啊，证明这个48愿第18愿呢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张善和给我们做出榜样，这个榜样是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我们造作极重的罪业都不怕，只要肯回心转意啊，忏除业障，所以回头是岸了，这个重要啊，但是千万不能侥幸。哎呀，张善和临命终时还行呢，我现在多造一点恶业没关系，到临命终时我学张善和也能往生。那你要存这个心啊，问题就严重了。你想想看，张善和3个条件具足，你临命终时有没有这3个条件？第一个，临终时不昏沉，头脑清楚啊。诸位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细细观察，你看哪一个往生的人，这个得病重的人呢，死快要死的人，他头脑那么清楚，稀有难逢啊。啊，这是第一个要紧的条件呢，临终一昏沉就没办法，一生念佛临终昏沉呢都没有办法往生啊。但是在那个时候要靠什么呢？靠助念，助念非常有效啊。临终昏沉呢，他人意识昏沉呢，他神识还是很清楚啊，所以那个8小时啊，12个小时助念呢，那个非常非常有效啊。那么助念最好能够49天不中断啊，临命终时昏沉的人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啊，他很可能呢往生。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啊。那么第二呢，在临命终时是不是能遇到善知识啊，善知识来提醒你啊，怕你在这个时候忘掉啊。啊，人在临命终时都心里面都记挂着家亲眷属， 记挂着还有事情没做完的，那就糟了啊，这样就变成三途六道去了啊。所以有个善知识提醒你，什么都放下，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有人提醒你。第三个条件呢，这听到提醒立刻就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就能够依教奉行。你要具足这三个条件，临终一念十念是决定往生。如果这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都不能往生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增长自己信心，但是不能够学张善后啊，学这个是那这一生可能往生会空过了啊，这是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住真定居。那么还有说一起善恶反复啊，这就是造善业造恶业的。成佛愿力生彼过者，故不退故，使民镇定。这一句也非常重要。我们念佛往生，全靠阿弥陀佛48愿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一定要全心投靠啊！什么叫全心投靠呢？不能够夹杂丝毫杂念在里头，就是全身投靠啊！啊，要把这个世间一切尘缘统统放下，包括这个身体啊，都不要有丝毫留念啊，没有丝毫分别之处啊，一心一意啊，只是求生净土，只是求阿弥陀佛来接引啊，佛是决定有感应的啊，一定啊会来接引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纵然啊，边地已成往生的不算在里面啊，这个3倍9品是肯定在里面的啊。3倍9品呢，那就包括凡圣同居图下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了不得了。阿惟越智菩萨不但是正三不退呀，圆正三不退啊。因为正三不退在华严经里面，圆教初住菩萨就是三不退了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就这三种不退都得到了。这些讲习里头也常常向大家报告的啊，但是我们的听众啊，不是像学校的固定的啊，由今天才来的啊，也可能今天头一次来听经的啊，那么不说呢啊，他很难理解啊。那么我们讲不退转呢，这个很不容易啊。我们之所以学佛学得这么辛苦，就是进得少退得多啊，麻烦在这里。如果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啊，凡夫作佛一生肯定就圆满了，哪里要什么 无量界三大升起界，不必这么长的时间了。这就是进得少退得多。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证到阿罗汉果，位不退了。三种不退，它只证得一种啊。证到菩萨的果位，才证到第二个不退，位不退，行不退，但是念还不行，必须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化身，这个时候呢，才证得念不退，那三不退都证得了，证得不圆满。怎么说不圆满呢？这三种不退里面，位跟行，这两种是圆满的，化身菩萨是绝对不退转的。但是那个念呢，还是进进退退的，进进退退呀，它有底线，底线就是圆教初住菩萨，他不会退到初住以下。纵然他很高的位置退了，他退的底线是圆初住菩萨。到什么时候念才不退呢？一般大乘经上讲的七地以上啊，七地以上是八地呀。这个意思就是说明啊，七地还会退呀。还会退，八地是完全不退了。那八地你看看叫不动地，这就是说明奥维越智菩萨了，是不动地的菩萨。这真是讲不通啊！凡圣同居土，下三品往生，一品烦恼都没断，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居然是跟八地菩萨一样圆证三不退，谁相信呢？真的是没人相信啊！所以这个法门称为难信之法。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完全是相信的，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如果不是弥陀本愿加持，真的做不到。于是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我今天听到一个同修打个电话告诉我，旧金山妙净法师往生，那个往生很久了，好几年了。他跟我也是老朋友，他是谭虚法师的学生，谭老在战后啊，他在香港办了一个华南佛学院，他们是这个佛学院的学生，这个非常难得，这个学院呢，地区出了不少人才，年龄呢跟我都差不多，妙净大概小我两三岁的样子，他学唯识的，在这个时代学唯识的人不多了。老一辈的演培法师，是我们新加坡的这学唯识的，很可惜没有传人的，这个学唯识的，听说他往走的时候念阿弥陀佛走的，所以他有很多学生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临走的时候他不去往生弥勒净土，他怎么到弥陀净土去了，这也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是聪明呐，弥勒净土的确不容易，条件太高了，弥陀净土容易，只要一心称念，没有不往生，妙净是个很好的法师，他是东北人，在美国我们常常在一起。那么这就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圆证三不退呀，那这就是真谛。 啊，不退转就是真谛。从就近来说，古德讲，只要你往生净土，不问凡圣，啊，凡是六道凡夫。